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有很殊胜的因缘，能够请到上会下观法师来我们介绍民国初年的一位大师弘一大师的一生，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机缘，非常的殊胜。因为呢，晚上要请慧观师父出门，他是不容易出门的，你知道吗？那么慧观法师，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啊，慧观法师、慧观师父呢，他是一样毕业于台大，啊，他是医学院护理系毕业的。那么他毕业之后，曾经呢从事这个教学研究工作。民国67年的时候呢，他出家受戒，啊，那么依止智愈法师啊，智愈老和尚出家，专门学律宗跟净土宗。那目前慧观法师担任这个西莲净院的身教组组长，还有编辑社的出版部的编辑发行组长，以及呢这个生协医护基金会的教育组长，可以说是呢能者呢多担任多职哈，都很需要借重慧观法师的这个专才。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慧观法师来为我们介绍弘一大师，我们大家热烈鼓掌。
他说我67年出家哈，那我就提前3年教，我能够再提前3年出家的话更好，啊，因为我出家到现在，今年的话就满30年嘛哈，那假如提前3年就已经30几年哈，那就更好了哈。然后他那个职位哈，有一些已经调整过了，这不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弘一大师他到晚年他就说，法师、律师、老法师的名称都可以取消，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名称都没有关系。好，那我很谢谢阮学长安排我来跟大家一起修学哈。他是把我拐来的，因为他说要讲高僧，我就说那你找其他法师，他们都会讲。啊，他就说啊，找你讲弘一大师。我说你不要拐我，啊，只要有人讲弘一大师，我都会跟他说好，啊。然后他就说：“哎，好，那我们就定题目弘一大师的一生。”我就问他什么时间，好，他就说1月15号。我说我们要打佛七耶，我就说好，那我把它错开好了，啊，变成外户。然后我说：“是1月15号的什么时间？”他说晚上。我说晚上应该不好，因为弘一大师是太阳一下山他就去休息了，啊，所以怎么可以晚上讲弘一大师呢？啊，他说因为晚上讲弘一大师会有故事，啊，大家就比较不会花很大的脑筋，对不对？哎，好，那为了这样，啊，所以就这么安排。可是今天又非常的冷，对不对？哎，但是一进来怎么这么温暖，啊，好，那我们今天的安排就是先看一段影片，啊，然后再来跟大家一起修学，啊，那假如有什么地方不清楚的话，因为有2本书哈，已经发给大家，对不对？一本是弘一大师传嘛，哈，是以前陈慧建老师写的。那他写了这本书以后，让很多人哈，因为这样学佛啊，也让很多人因为这样出家啊。那这本书还得奖，哈，这本书有很大的功德，我们后面有时间再讲哈。那另外有一本那个弘一大师130岁诞辰纪念文集，哈，那个是比较最近的刊物哈，大家可以再看哈。那我们现在就看影片，好，阿弥陀佛。
盛夏时节，江南大地便盛开起美丽的莲花。这些莲花亭亭玉立，婀娜多姿，让人赏心悦目。尤其是那些银白如玉的莲花， 以莲花为造型的李叔同先生的纪念馆在浙江平谷镇址居住。这朵硕大无朋的莲花为我们的平谷大地平添了一道文化的风景。李叔同刻过一方印章，印文是当湖西霜，西霜是自己的别墅，当湖是自己的籍贯，又是平湖的代称。因此面对这一朵浮于当湖水面的莲花，作为李叔同的家乡人，平湖儿女的心中便产生了无比幽怨的遐想。1880年10月23日，原籍浙江平湖的李叔同生于天津的一个宦商家庭，父亲李世珍53岁中进士，后由吏部隐退官场，继承家业成金门巨富。李叔同含三，喜侧室王氏所生，出生时父亲68岁，母亲20岁。由于自幼受家庭影响，加之天资聪慧，李叔同很早就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步入青年时代后，李叔同的书法金石不但已经崭露头角，而且诗词方面的造诣尤为十分出众。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千年古国遭受到了空前的屈辱。1902年，各省举行庚子辛丑二年的科考，李叔同在浙江应试，竟然名落孙山。即便如此，这位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还是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以大量的诗词作品抒发自己爱国情怀。1905年8月，李叔同东渡扶桑，到日本留学，入东京美术学校，认真地学习了西方艺术的新建筑。当时出国留学已经建成时尚，但是专门去学习艺术的中国学生尚为数不多，而李叔同先生恰恰是为我们引进西方艺术的先行者。在留学期间，李叔同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介绍西洋音乐。清末民初流传甚广的爱国歌曲《我的国》，就是李叔同在这一阶段创作。音乐小杂志创办之时，办刊事务几乎由李叔同一人担当。由于资本微弱，为了约稿，他甚至以自己的美术作品和美术书籍作为报酬。1907年，李叔同和留日同学曾孝孺等人在东京美术学校组织了我国现代话剧最早的剧社——春柳社。建设之际，正当祖国的两淮地区发生水灾，春柳社便举行了一次赈灾义演，扮演话剧《茶花女》，李叔同自任主角。后来春柳社又上演了另外一部影响深远的话剧《黑无玉天路》。樱花如雨，年年飘落。1911年，李叔同学成回国，并带回了一位已经和他在2年之前 自从赴任之后，李叔同便竭尽所能来改变中国艺术教育的各方面，写生课、西洋美术史课、版画课、音乐课、钢琴课，都是李叔同在第一师范学校首开的课程。在本校任教期间，李叔同不仅授课认真，而且对学生非常慈爱，但他也有批评学生的时候，但都是非常温和，甚至还要在批评之后给学生鞠上一躬。不过李叔同也有一改他和蔼形象的时候。有一次，夏勉尊先生被学生宿舍失窃而无法查证，来向李叔同求救。可出一布告，现行窃者三天内自首，否则是以一死以血交流。强调人格感化的李叔同先生，表面上看去是温而立，其实他对自己的学生却有了慈父一般的心肠。刘志平是李叔同在医师的学生，后来考取了东京音乐学校。可这位浙江海宁农村的学生又一时交不起学费，在申请官费无望的情况下，李叔同便决定解囊相助，并立下规条，此款赠君之用，将来不必偿还，赠款只有无二人之，不可以第三人。赠款期限至毕业时为止。其实李叔同当时的执教生活也是十分辛苦，因为他后来又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任图画音乐教授，每周都要奔波于银行二十。李叔同出家之后，曾将一切身外之物悉数赠予，也曾将大量的书法作品赠予刘志平。2000年，刘志平之子刘雪阳先生向大师的家乡平湖捐献的大批作品，便是弘一法师当年的印记。在长达7年的医师生活里，早就出版过国学唱歌集的李叔同，不仅培育了大批的艺术人才，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歌曲作品。医师期间是李叔同歌曲创作的丰收期。李叔同所作歌曲一学一唱，曲调优美，即便是选曲填词，他也让歌词与旋律融合得十分恰巧。家传护送的送别尤其如此。送别原是一首美国的风俗歌曲，原名叫梦见家和母亲，但是经过李叔同的填词和处理，它却具有了新的魅力与新的内涵。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然而正当送别的歌声到处传唱的时候，殊不料这歌词的作者竟成了和亲朋好友们一一惜别的。1918年，39岁的李叔同告别了滚滚红尘，出世断食，继而出家，先在虎袍受戒，后在临沂剃度，名演音，字弘一。李叔同1918年出家之后，一双芒鞋，一袭袈裟，四海云游，偶遇旧交，淡然如水，因为他抛却了半生的风月与繁华。 夏衍尊先生曾指出，语书同作人的一个特点，坐一样下一样。丰子恺先生也说，李先生何以能够坐一样下一样，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情都认真。1923年，弘一法师曾有一次自温州至杭州的行路，行前弘一法师曾向温州的庆福寺借到沿途所用的碗筷一副。弘一法师持戒今年，凡属公物虽一毫而不敢沾惹，抵杭后即将碗筷托人带还庆福寺。次年弘一法师自衢州取到青田回温州，时年南州新寺遂向莲花寺借得旅费30元。回到温州，弘一法师便立即致信在俗的侄子李圣章，请其尽快偿还。弘一法师的人格力量不仅表现于认真二字，而且也体现于对于前路的态度。在史料详实的林子清先生的《弘一法师年谱》里，就曾经出现过这样两条感人的记载，这正是弘一法师圆寂的情谊。上海刘传生居士叹息闽南丛林缺粮，遂奉千元供养。弘一法师慨然辞职，为自出家以来一向不受人事。弘一大师住西闽南，除三衣破烂一间饭店外，两不余。弘一大师常为挚友夏衍尊赠予美国真白金水晶眼镜一件，因太漂亮，仅一送开元寺买摘了。一生都律己慎言的弘一法师，到了晚年还依然时时的省察自己。在最后的忏悔中，弘一法师曾经说，我以前如闲云野鹤无往不乱，可以进来就大概程度，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宴会，简直变成一个应酬和尚。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是欠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有一本历史最久、发行量最大的画册，这便是《护身画册》。这本画集由李元庆选材，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题词，不作诗赋。全书以诗书画合一的形式，关爱生民，劝诫残杀，充满人道主义的精气。出版这本画册的初衷，本来是为纪念弘一法师50寿辰，然而弘一法师并不把它看作是为自己祝寿的纪念，也不主张它是旧世的劝善图画传统。因此在弘一法师的笔下，他变作了佛教道义与文学艺术的美好综合，堪称是由美术教育到美德教育的一种升华。当年关于李叔同的出家，社会上众说纷纭。作为李叔同先生的高徒，丰子恺先生当时对弘一法师最为了解的人物之一。丰子恺认为，我以为李先生的出家是当然。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 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明，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住在第三层楼的人，做人做事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身的身体都是暂时的存在。他们必须追寻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艺术的最高点是宗教，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许多人误认为弘一法师抛家撇子是无情之人，其实弘一法师对万物生灵都怀有深深的感情，又何况对于自己的亲人。出家以后，弘一法师抄写了大量的经典，有的写于父母双亲的生日或名单，有的写于往昔的亡故之时，以用来感恩回向。这些平静的经文书法，为时深水无波，隐含着难以测及的深沉。弘一法师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一位精修律学的近代高僧，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爱国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曾自提居士为殉教士，并为佛门众僧书写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条幅，直抒胸臆。亦或可以说，弘一法师的济世之心本身就含纳在爱国之情里，如浪之于水，如云之于天。1942年农历9月初4，在泉州的温岭养老院，弘一法师把西去之后的一切事宜都吩咐云南，便安然躺下。自己的一生将在此地归结。他已经看出了死字，看十分淡然。入世一场，从大富大贵到大彻大悟，像缭绕的香雨，62岁的弘一大师圆寂之后，人们以各种方式不断的纪念大师的一生。不像滔滔海浪，不似灿灿朝阳，只是像一轮不是专人的月，一轮不比寻常的月。只要你对这一轮月亮心存敬仰，在每一个月满天星里面，都会见到这位高僧大德，这位创造了一种人格的。
刚看了有没有很感动？啊，这个片子拍得很好。那这是在平湖拍的哈，平湖，有一个纪念馆叫李叔同纪念馆。那这个纪念馆，它的缘起呢，就是弘一大师，其中有一个高祖叫刘植平哈。那刘植平那时候不惜生命，把弘一大师的墨宝哈，经过抗战哈，经过文革保存下来。那保存下来以后，后来他的儿子刘雪阳，啊，就把它捐出来。那捐出来，捐给平湖这边啊，因为在讨论到弘一大师祖籍的时候，有一个印章啊，写那个当湖习霜，啊，因为后来谈到弘一大师的祖籍哈，啊，就有很多种说法，哈，啊，那因为刘雪阳哈。啊把它捐给平湖，然后平湖的市长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他就说啊，没关系，我们就认为他是平湖人，哈，哦，那你们说他是哪里人，那是你们学者的事，你们去研究，啊，哦，你们研究出来他的祖籍哪里都没有关系，反正我们认为他是平湖人，啊，哦，因为他就是我们平湖的一张名片，啊，哦，那在平湖盖了一个纪念馆，那个纪念馆很庄严，哈，哦。假如有因缘去的话哈，就可以实际上在那里面非常的非常的，很殊胜啊哈。我上次2007年的时候去过哈，这次2010年又有去过哈，很庄严哈。尤其是刘植平哈，这样的来护持弘一大师。所以后来他们有一本书叫做《命运的二重奏》，哈，就写弘一大师与刘植平这段事情，哈，好，那也因为刘植平的保护墨宝，啊，然后刘雪阳把它捐出来，哈，后来才有一个平湖的纪念馆。那他这一段影片，哈，把一些很相关的事情，哈，都有很简要的叙述，哈，那我们现在来。从他少年哈开始讲到他出家以后哈，我们第一个单元要介绍的是书香世家，那在这个片子里头都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这里要很快的看过去啊，他是一个书香世家，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他是不是一个很全才的艺术家，对不对？他的书法啊，他的书法。保留下来很多啊，哦，他也会篆刻，然后他会绘画，啊，刚刚有那个护生画集有没有？啊，护生画集就是他的高祖哈，哦，丰子恺，在他的指导之下画的，然后他诗词啊，诗词做得很好，你看他的那个歌曲里头很多他的词有没有？除了歌曲以外，其他诗词非常非常的好的哈，还有音乐，啊，音乐刚刚大家有听到的对不对？啊，最经典的就是《送别》，啊，出家以后还有做了《三宝歌》，啊，啊，文章，好，啊，有一句话说他20，啊，就他20岁的文章就经海内了，啊，可见他文章做得多好，好，啊。啊，戏剧，刚刚有没有看到他《茶花女》的剧照？啊，他演《茶花女》是为了赈灾啊。还有编辑，他是一个编辑高手啊。什么书经过他一编辑以后，那本书就图文并茂啊，而且那个非常的有内涵哈，啊。好，然后他后来当了教师，他就是一个很伟大的教育家哈。我们因为有看了那个影片哈，所以知道他整个的经过哈。那到后来就是到那个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啊，他那时候担任的是图画跟音乐的部分啊。那后来因为他是很有名的教授了哈，所以后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哈也请他去兼课啊。然后我们从他的出身好再简单看一下。他是9月20号出生的农历的哈，这1880年，所以现在已经，130几岁了哈。然后他是在天津出生的哈，这里有讲到说他的原籍是平湖啦， 好，一般我们还会讲平湖，可是他有不同的研究哈。那他的父亲是同治时候的进士，当到那个吏部主事哈。他的母亲王氏哈，那有人就讲说他母亲可能就是平湖人，好这样。啊，他家有三兄弟，他的长兄很早就过世，然后他的二哥哈比他大12岁，然后他是老三。啊，叫做城西，好，有一句话叫桃李城西，有没有？啊，好，这个是他们的故居。好，那这一次在天津有把他们的故居哈重建，建得非常好。我们这次有去，啊，里头还要竖了一尊弘一大师的出家的那个照片。好，他每一个展厅都有一个单元哈，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地方讲到他的童年了哈，就说，因为他父亲年纪比较大嘛哈，所以在他5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往生。那因为他父亲有信佛哈，所以他们家里会请那个出家的人哈，出家师父来家里诵经，啊，其实对他也是一个影响。那他因为是书香世家，所以他，二哥哈就开始要教他，然后后来到9岁的时候就要请专门的老师来教他。啊，然后他学书法很早，13岁就开始学了哈。那到18岁的时候哈，他母亲就让他跟于氏夫人结婚了。好，啊，旁边那个是于氏夫人哈。然后后来他就去上学，好，去那个天津县学那边读书，好，然后就改了一个名字，好，叫做文涛。好，就叫书童哈，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他叫李书童，对不对？啊，这时候他叫书童。然后他们要入学的时候要考试，对不对？啊，他的题目叫《管仲晏子和论》，还有毛笔写。啊，我们现在考试要不要毛笔写？不用哈。好，然后他19岁的时候，因为发生一件事情，光绪皇帝那时候不是有一个戊戌要变法，有没有？可是变法只要失败的话，就会叫政变，是不是？啊，他们明治那边成功叫做明治维新，啊，哦，我们光绪这边要维新，结果失败的话叫做戊戌政变，啊，那戊戌政变失败以后，他就奉着母亲哈，迁到上海去，啊，那时候上海很多文人在那边呢，哈，那有一个城南文社哈，在当时非常的这个有名哈，那他就去参加哈，可是他的诗词常常都是一时之冠，啊，那他们有5个人哈，就是结拜了哈，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他称作天涯无友，啊，那后来那个他就住在那个城南草堂里面哈。那到了22岁的时候，他就去南洋公学上学。那时候有一个经济特科班，啊，跟着蔡元培好，哦，老师去上学。那这时候又改了一个名字，叫李广平。哦，他们要考试，对不对？好，哦，这一次题目这个是论述文哦哈，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以前都要很有见地的，对不对？好，那他到上海，啊，上海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所以他在天津他就会，常常去看戏，对不对？所以他也会演戏，啊，他是演京戏。然后南洋公学哈，啊，在他23岁的时候发生那个罢课的风潮，啊，后来就散了，啊，就散学了，他就没有再去上学了。那南洋公学就是现在交通大学的前身，啊，好，那他虽然没有去上学哈，可是他，对国家是很关心的哈，所以后来他办了一个护学会，然后他就提倡要办补习班。这个补习班不是我们那个升大学那种补习班，啊，这个补习班是要改良风俗用的，啊，他做了一个祖国歌来歌颂祖国。那这时候这首歌也是流行全国的，啊，这个是祖国歌。然后后来到26岁的时候，他母亲往生了，啊，他母亲往生以后， 他就扶着灵柩坐轮船回天津。可是他到天津以后，他就提倡那个丧礼改革啊，他那个丧礼改革改得非常的彻底哈。我们中国人往生后面的事情很多哎，对不对？啊，那我们假如学佛用助念的，是不是就很方便？啊，那他们当时，而且他那是大户人家啊，往生后面要处理的事情非常的多，啊，弘一大师都把他改了，他就用那个西洋的方法。而且他在上野的时候，他自己还弹钢琴，好，然后来参加人只要鞠躬就好了，好。那时候他们天津有一个大公报，就是等于他们那边最大的报纸，就看了，看出来了哈，连续看好几天了，看说那个有一个这么特殊的人哈，连母亲的丧礼哈都把它改成这样哈。那因为他是一个文人哈，所以当时不管是中国的那些前辈哈，或者是说那些外国的人哈，很多人都去。哈，说到外国人哈，我们这次去天津啊，那天津在车上他们讲说，因为天津离北京很近，对不对？然后那个八国联军来的时候，他们就各自划分那个区域啊，然后他们经过一段，他说啊，这里是意大利的租界区。然后再走一下说啊，这是哪一个的租界区，那等于整个天津就被人家划了八个区啊，就被那个列强占据就对了啊。所以当时整个国家是那样的状况啊。好，那他母亲往生以后，因为他对他母亲非常的孝顺啊，他母亲往生以后，他觉得他已经失去依靠了啊，那后来他去日本留学。那我们这一次去天津的时候哈，就有一个学者哈做了一个论文，专门在介绍说当时弘一大师为什么会去日本啊。他说到目前的史料里头哈，比较少谈到弘一大师去日本的这一段啊。那他们就去找到一些，就是当时哈已经很多人去日本，对不对？有的是公费，有的是自费啊。然后他们就去介绍说弘一大师到底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去留日的。那因为他当时这样介绍，大家也是很震撼啊，觉得说他查出那么好的那个内容哈。可是他那本论文集哈，当时还没有印出来，就是说事后才会印，那是一个很珍贵的史料哈。就是说弘一大师当时为什么去日本？那去日本以后，他进入那个东京美术学校，就是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好。我们慧敏和尚是东京大学的博士，对不对？啊，我就问他说：“和尚，你在东京那个东京艺术大学，离你们东京大学多远？”他就说：“就在旁边而已。”我说：“啊，你有没有跑去看？”他说：“有。”我就想说：“以后我只要去东京，我一定要去那个东京艺术大学去那边瞻仰一下。”那他到了东京以后，他又改了一个名字。叫李岸，然后他在那边编了一本音乐小杂志，现在在东京，在京都大学图书馆里头这是很珍贵的然后你看他很会画画，对不对？所以呢，连那个乐器的种类他都可以把它画出来这样就会很容易了解，是不是？好，然后他水彩画、素描造诣都很深。然后他还会演戏嘛所以他就去组了一个春柳社，然后演话剧那他们天津天津有一个戏剧的专家他们也觉得说弘一大师在那个日本的时候，他那个话剧其实是我们中国话剧的一个开始那在他28岁的时候有一次演茶花女，那时候在国内有那个水灾，很大的水灾所以他们那时候演茶花也是赈灾用的那后来又演那个黑奴倚天屠这个照片，这个人是谁？是弘一大师那他的旁边我们假如有看那本那个纪念文集那里头有一篇和尚写的那个赈灾，因为我那时候请和尚写，他说我没有空，我很忙。他说拜托拜托，你能写一下？那时候他在赈灾， 我就说，哎，你在那个八八水灾，他在赈灾，我说你赈灾那么忙，你写一个，跟那个水灾有关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弘一大师跟水灾有什么关系？我跟他说有关系，我跟他讲这段关系。他说好，我自己去查。然后就查了那个好很珍贵的资料。好，然后后来我们就帮他配那个插图。好，那有这张的那里的旁边，他还有一个写西双半装茶花女，弘一大师自己写的。好，他就说我半装茶花女，啊，扮得很像茶花女，对不对？茶花女就是这个样子啊。好，而且这个很清楚哦，哈。好，那后来就演那个黑奴倚天屠哈，都是在其实他演这个哈，都是要让人家注意说，对那一些在比较卑贱的环境里面的人要照顾啊。其实他们是在比较卑贱的环境，可是他们的人格其实是很伟大的，哈。好，他也会演日本军官，然后回来了，啊，回来就去投身教育，哈。他最开始回来先到天津，啊，回到天津，那天津的那一些长辈啊，就把他安排在天津高等工业学堂啊，在那边教书。那后来他去上海，那上海有个《太平洋报》，哈，这个《太平洋报》就是那个陈英士，先生办的，好，那他到那边当副刊，哎，办那个副刊的编辑，好，而且他到那个城东女学教音乐跟国文，那城东女学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办的，叫做杨白明，啊，那杨白明他一生就是提倡女子教育，啊，早期女子没受什么教育，对不对？看我们这边座上坐了很多女众，对不对？啊，其实要感谢早期很多很多那个先辈哦，提倡女子教育哦，不然我们到现在还不能受教育，是不是？啊，提倡教育，然后很有趣，他们家全部都生女生，啊，他们家全部都是女生哦，然后他们家全部的女生都受教育，啊，而且受很好的教育，哎，好。然后这是在《太平洋报》里头的那个很有名的一幅书法。到后来，因为《太平洋报》哈，停办了，好，然后有一位校长，那个校长是教育的专家，叫做金亨仪，然后他听说弘一大师程度很好，他就请他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啊去教书、教图画跟音乐，好，那这时候他又改了一个名字。叫李习，啊，那也称作习翁。他又组了一个乐石社，好，然后又去南京兼课，然后跟夏勉尊是非常好的朋友，啊，这个是他们去祭孔典礼的时候一张合照。然后好，发生一件事情了，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因为夏勉尊的关系，弘一大师看到一本日本杂志了，那他就去虎跑寺断食，啊，那去虎跑寺断食的时候，他自己觉得身心灵化，啊，那断食以后，他就留了一张这样的照片，啊，然后他就开始吃素了，啊，开始看经了，开始供佛了，啊，换了一个名字，啊，叫李英，好。我们要讲他出家了，对不对？刚刚在那个片子里头有讲到他出家，那他出家啊，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对不对？然后就很多人要去探讨他为什么要出家。那他其实为什么要出家，他自己最清楚啊，别人的都只是猜测，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单元，叫入山出家。他是在出家的前一年的年假，哈，去虎跑寺过年的。啊，那他在过年的时候发心出家，所以他在正月十五日就受皈依，好，然后，哎，到了39岁，哈，民国7年，哈，农历7月13日，在虎跑寺依了悟和尚出家。好，我们这个地方先简单看过去，然后我们再来说明。好，出家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自己讲出来的，哈，他有讲他的原因。他说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那这一篇文章是在他在58岁的时候，因为有个《月风》杂志啊， 要请他写，然后他讲，他用口述的，那有一位高文贤啊居士帮他笔录。他其中有一段哈，他就说有一次啊，他们学校里头请了一个名人来演讲啊，那这个名人来的时候，他跟夏美尊不想听啊，啊，就先跑出去了，啊，跑去躲避。那跑到哪里去躲呢？跑到西湖去啊，哈，他们在西湖很方便，对不对？啊，到湖心亭去吃茶好了。那夏美尊就跟他说了，说哎，像我们这种人哦，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哎，他就说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哈。弘一大师后来讲说，这个是我出家的一个原因。好，来看静音。那静音就是说，他去胡宝寺断食哈，然后后来又去胡宝寺过年。他去胡宝寺去住哦，他就看到那些和尚啊过这种出家的生活哈，他说他觉得很欢喜，也很羡慕。好，那当时他是住了半个多月啊，因为他断食哈，住了半个多月。他说其实他心里很愉快啊，而且他那时候吃他们那边的素菜，他觉得很好吃啊啊。所以他觉得去胡跑是断食，是他出家的静音啊。好，然后刚刚不是还有那个丰子恺啊介绍说他是三层楼，有没有？那关于他这个看法，现在在大陆很多人很赞成这个看法，那这个看法也是一个很好的看法了。好，啊，好，那另外有一篇是夏美尊写的，写弘一法师的出家。那这个是他为了纪念弘一大师六十岁的时候，因为六十岁人家要出那个六十岁的那个专刊啊，请夏美尊写的啊，所以弘一大师他自己讲，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哈，是58岁，啊，然后夏美尊帮他写弘一法师的出家，是他快60岁，啊，其实都是已经他出家多久的事了，他是39岁出家。所以都是已经差不多20年后的事情了。好，所以他们讲的时候，其中有一些话还不太一样，但是可以会通啊。那你们有兴趣，等一下有空的话可以发问。那这个地方我不能讲了，因为他的成就是在他出家以后啊。人家讲说，假如弘一大师不是出家修行的话，他只是艺术家的李叔同，还不是弘一大师，对不对？所以我们重点应该讲他出家以后，对不对？好，请问现在是几点？所以还有一个小时，对不对？好，那就讲他出家以后的事情。他出家以后，好，有人后来就称赞他说：“绿少南山，教中贤手，行在弥陀。”啊，这是其中的一个赞叹了，哈。啊，就说他在戒律方面哈，他是少记了南山律宗，然后他在那个教理方面哈，他是忠于贤首宗。贤首宗是哪一宗？华严宗。好，华严宗。然后他在行门方面哈，行在弥陀，他是念什么啊？他是念阿弥陀佛的。好，我们就以这三个方面来讲哈。先讲到绿少南山，那这里有一张照片，以戒为师。好，那南山我们就要先知道什么是南山律了哈。南山律，因为唐朝的道宣律祖啊，他居住在终南山，那后世就称他的转述叫做南山律。好，我们这次去长安的时候，也有去到那个道宣律祖的道场啊，那边的住持和尚就请我们喝水啊，那他就讲一句话，他说：“哎，这个水哈，就是以前道宣律祖喝过的泉水，然后每个人全部都赶快喝，然后还有人就说，我可不可以装杯子？好，我们分作6个部分来说明哈。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他眼观转述转经戒律，那这里有他自己的叙述哈，他在39岁的时候哈，出家，对不对？好，那有一篇文章他写到他弘历的因缘，他为什么后来会弘扬戒律。他说他初出家的时候就读了《梵网合注》跟《灵峰中论》这两本书。是谁写的？偶益大师。偶益大师，有人说看偶益大师的《灵峰中论》，假如不流眼泪的人，这个人没有菩提心啊。 好，所以有一次我赶快看《临风中论》，然后赶快要流眼泪，不然我就没有菩提心。啊，所以你们去看的时候一定要流眼泪哈。其实他意思就是说，他是会让我们发菩提心的啦哈。那你看，弘一大师看了《饭碗合住》，好，《饭碗合住》饭碗是菩萨界的啦哈。菩萨界是不是都发菩提心的？自度度人，对不对？好，所以他看了这么好的书，他就发起学历的愿，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好，然后还一件事情啊，对，刚刚在片子里头他提到说他在虎跑受戒，在灵隐剃度，对不对？那个要把它换过来，他应该是在虎跑剃度啊，去灵隐受戒，在灵隐寺受戒。好，好，他去灵隐寺受戒的时候，他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叫马一福啊，马一福是国学专家，也是佛学专家啊。那他送他一本《毗尼释义集要》，这也是藕益大师写的。然后《传戒正犯》，啊，这是建岳老人写的。然后他看了以后，悲心交集，啊，然后他也是发了学戒的愿，啊，他一出家就发愿要学戒律，然后去戒场受戒的时候看到这两本书，那更是发愿了。好，所以他就走这个戒律的路了，哈，啊，好。那他就要开始看戒律了。那我们中国这边都是受四分律，对不对？那受四分律就要看四分律啊，好，看那个藏经里头的四分律啊。看到戒相的时候，好，请问比丘有多少条戒律？250条，对不对？那比丘尼呢？348条，对不对？好，那个戒相很多哈，哦。好，比丘就有250条的戒相，那戒相很繁杂，要记起来不容易。像他那么认真的人，他一定要好好的记，可是这个不太容易，所以他就，用他的那个摘要，而且他是会画画的，对不对？他就画表，用列表，哎呀，这样一画起来，实在是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对不对？他就做了一本非常非常伟大的著述，叫做《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好啊，这本书啊，4年的功夫完成哈。啊，这时候后来他给刘志平留了一个遗嘱，就叫他流传这个戒相表记。好，你们这个把它记下来，我现在没有空的，等一下假如有空你们都可以再问。啊，你们帮我记哈。好，我们再往下看。啊，那他除了出家不久，哈，啊，就帮出家众做了一本《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以外呢，他到晚年的时候，因为当时他那个时候很多程度很好、很护持三宝的居士，啊，那他觉得居士也应该学戒律，而且要学南山律，对不对？所以他就帮居士整理了。叫做《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他本来还要做广本，可是后来他觉得年纪比较大了，哈，精神不够，所以他先做了一个略编。啊，好，再往下看。刚刚那是绿草蓝山的第一部分，现在看第二部分，过午不食跟诵戒安居，哈，提到弘一大师，大家都知道他过午不食，对不对？而且是非常有名的过午不食，哈，他自己过午不食，然后他也很随喜赞叹。哦，学历的法师的过午不食，因为他到后来去闽南，很多人跟他学戒律，然后都知道弘一大师过午不食，然后都一个一个发心过午不食，而且有的哈，那时候，后来碰到抗战，对不对？碰到抗战，那个物资都很缺乏，而且那时候有肺病，所以有的人还得肺病，啊，有人得肺病他会咳嗽，到后来还会吐血，对不对？他说有的人在吐血哦。啊，可是为了要好好学戒律哈，马上就停止晚餐不吃了，就过午不食。好，然后弘一大师很推崇藕益大师的那个《非时时戒十大义论》啊，藕益大师他自己过午不食非常的严格，那他写了一篇叫做《非时时戒》，就是过午不食啊，就说过午不食有十个很大的利益啊，那这个大家也可以哈去查，可以去看哈。好。然后弘一大师他很注意这个过午不食的时间，对不对？好，到他往生的那一年，他还去做了一个说明哈，就说我们假如是过午不食的人，应该注意日中的时间。那日中到底要根据什么时间呢？哈，因为我们这个太阳，我们一般都用12点，对不对？ 啊，其实太阳它并不是一个，不是每一天日中都一样，对不对？啊，这个天文台可以算出来的。啊，他说日中应该依真太阳啊的中天为准，我们现在都用那个平太阳。啊，好，再来哈，看第三部分，就是说他弘扬南山律，而且做了一个承先启后的功德。啊，在弘一大师51岁的时候，这时候是1931年，民国20年。啊，那他，这一段哈，好，因为弘一大师本来发心学戒律，对不对？那后来因为徐蔚如居士他在天津创了一个科经处，在1922年的时候创了一个科经处，那这个科经处专门科南山律宗的书，然后他听说弘一大师学戒律，但是他不是学南山律，是学有部律，他就跟弘一大师建议说，我们中国从唐朝一直到现在都是学南山律，请你学南山律。那弘一大师接受他的建议，就心里想，我兼学南山律。好，可是到后来这个兼学的那种力量越来越强啊，那一直到了民国20年的时候，他觉得说我应该发心专学南山律。好，麻烦你们再记一个问题，就说南山律后来为什么会从日本传回来？啊，这是我出家近30年一直想了解的事情，终于在现在还没过年，对不对？终于在今年了解了。好，这个是一个让我非常震撼的事情啊，所以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请麻烦帮我记下来，等一下有空的时候讲。所以我现在要讲很快哈。好，那他发心学南山律有一个誓愿文，而且是在佛前发愿的。好，那他发愿的内容是这样的，他讲说：愿从今日啊，敬未来际，誓舍生命，永护弘扬南山律宗，很震撼，对不对？好，说愿以今生尽此行受，悉心竭诚，熟读穷研南山书钞及灵芝记。灵芝记，灵芝就是宋朝的圆照律师，他对道宣律祖的三大部每一部都做了一个记，而且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记哈。然后弘一大师说，我会精进不退，而且事求贯通。那戒律是很深的东西，是不是要深入浅出，对不对？绝对不可以浅入深出，对不对？浅入深出就是自己知道的很少，然后讲的人家都听不懂，对不对？深入浅出就是说他自己非常的深入，然后讲的让人家这个平易近人，是不是这样？所以功力是在深入浅出哈。好，所以他要事求贯通，然后编述表记流传后代，就是深入浅出。然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期待能够上报三宝深恩，而且下利华日深重。因为日本跟我们中国在戒律方面有非常深的法缘。好，再往下，那发愿以后，他就开始更认真的校正标圈南山三大部。好，而且南山三大部在刻印的时候，那个刻文没有刻上去，弘一大师还帮他补刻。好，那刻文都是提纲挈领的啦。